本节目由学龄学习吧严选出品。
亲爱的幸福父母实践班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如何应对多变的世界。一位成功学家曾聘用一名年轻的女孩当助手，替她拆阅分类信件，薪水与相关的工作人相同。有一天啊，这位成功学家口述了一句格言，要求他用打字机记录下来。请记住，你唯一的限制就是你自己脑海中所设立的那个限制。他将打好的文件交给了老板，并且有所感悟地说，您的格言令我大受启发，对我的人生很有价值。这件事情呢，并未引起成功学家的注意，但是在女孩心目中却烙上了深刻的印象。从那天起，她开始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不计报酬地干一些并非自己分内的工作，譬如替代老板给读者回信。他认真地研究成功学家的语言风格，以至于这些回信和自己老板一样好，有时甚至更好。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并不在意老板是否注意到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一天，成功学家的秘书因故辞职，在挑选合适人选时，老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女孩。在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之前，已经身在其位了，这正是女孩获得这个职位最重要的原因。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之后，她依然坐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没有任何报酬承诺的情况下，依然刻苦训练，最终使自己有资格接受这个职位。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位年轻女孩能力如此的优秀，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其他公司纷纷提供更好的职位邀请她加盟。为了挽留她，成功学家多次提高她的薪水，与当初当一名普通速记员时相比已经高出了4倍，使自己变得不可替代，不断地提升自我价值。很快就会出现快速升职的发展空间，这也是职场上的一大生存的策略。现在的小学生大概有2/3会在未来从事目前尚未发明出来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给孩子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盲目的，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所以啊，我们到底应该给孩子提供怎样的教育，才能让他们适应这种不确定的未来呢？你在培养 A 型孩子还是 X 型孩子？现任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清华校园里有很多的 A 型学生，但未来社会最需要的是 X 型学生。所谓 A 型学生，是指传统观念里的那些好学生，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始终保持成绩优异，进入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很多人还能继续保持门门功课得 A。 而 X 型学生则与之不同，他们的成绩并不一定拔尖，但愿意承担创新风险，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乐于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回答教科书里的问题。正是这种 X 型学生提出创造性的想法，改变未来社会。终身幼儿园的作者雷斯尼克教授曾与陈校长有过一场对话，他认为 A 型学生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着相似的情况，社会需求正发生迅猛的变化，而现行的教育制度却似乎没有跟上节奏。 那怎样才能帮助学生们应对好这个越来越多变的世界？雷斯尼克教授的答案是，给孩子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坏消息是，那些尝试开展创造性教育，培养 X 型学士的人士们，大多都走了弯路。制作并不等于创造，那些固定的规则和图纸只会限制孩子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还有一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就是任其自然发展，不干涉，不教授，让好奇心去发挥作用。创造力的确没法教，但是却可以培养。所有孩子天生都具有创造的潜能，但是他们的创造力并不一定能够自行发展，而是需要培养、鼓励和支持。园丁通过创造适宜的环境来培育植物，家长和老师也应该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中得到蓬勃的发展。这样的环境该怎么去营造呢？创造力是最好的土壤。提到创造力，自然会想到发明。过去1000年，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会回答，蒸汽机、电灯、计算机。但雷斯尼克教授认为，过去1000年最伟大的发明是幼儿园。在人类历史的漫长阶段，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是广播式的，老师站在前面讲课，孩子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地听讲，还要不时地记录和背诵课程的内容。对幼小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与成人差别不大。教育家费里德里希·福禄贝尔认为，幼儿园是积极的知识建构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只有通过与周遭世界进行交流，他们才能有效地学习。为此，1837年，他在德国开办了一所全新的教育机构，对孩子们采取与其他学校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将广播模式转变为互动模式，为孩子们提供玩具、工艺材料、小朋友和老师相接触的机会。同时，他还创造了20款新玩具，并称为福禄贝尔的礼物。孩子们可以用福禄贝尔积木搭建城堡，用彩纸学习制作各种形状的折纸，用球棒玩具组装3维的空间结构。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的玩具可比这些高科技多了，而且具备各种各样的互动功能。这恰恰是雷斯尼克教授想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本身具有创意的玩具并不意味着能够帮助玩它的孩子变得更有创造力。如今的技术确实令人惊叹，玩具里装满了电路和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孩子的动作和声音，然后用灯光、音乐和动作来回应。可是这样的玩具就算是好玩具吗？事实上，判断一个玩具对孩子是否有益，不要问他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而要问孩子能拿这个玩具做些什么。比起能够自己思考的玩具，能够引人思考的玩具才令人兴奋。比如乐高公司出品的可编程的积木玩具，孩子们可以使用玩具套件建构他们自己发明的机器人，并为其编程。这些用乐高创造出来的机器人显然没有玩具店里包装好的机器人玩具复杂和聪明，但是在制造、创造、发明过程中长大的孩子才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生活。想象一下，典型的幼儿园活动是怎么进行的？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玩积木， 两个男孩搭建了一座城堡，灵感来自老师讲的童话故事。另一个女孩根据城堡的样子，讲述一个公主的故事。城堡越来越高，突然倒了。男孩们打算重新再来，并想办法让城堡比上次搭得更高。而女孩的朋友也趁机为故事增加了新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学习螺旋出现了，想象、创造、游戏、分享、反思、想象。幼儿园的教育模式正是适合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因为他们在活动中理解了创造的过程，并开始向着创造型思考者的方向成长。所有其他的学校，甚至我们的生活，都应该变得像幼儿园一样。我们的教育应该是终身幼儿园，这样更能适应未来的需要。玩乐是孩子的天性，就像小树发芽一样，如果一直受到束缚和禁锢，自然是不利于小树生长的。所以啊，通常玩够的孩子长大了，自然就能安静地专注下来做事。玩得特别特别透的孩子通常更加的聪明，想象力、创造力更加丰富。如果一个孩子连玩乐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可想而知他们的思维、身体、心灵都受到了束缚，何来创造力呢？因此啊，父母不要问如何培养创造力，而是要问自己有没有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有没有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让孩子的创造力发芽长大。给孩子足够的自由，滋养孩子的创造力。具体来说，要给孩子四种自由：一、空间自由，先做大自然的孩子，再做社会的孩子。一、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所处的空间，想在客厅还是想在卧室，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二、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让孩子有自己的房间，由他说了算，里面的陈列布局都由他说了算，让他有独立的自主权。三、多带孩子接触大自然，感受这个世界美丽、精彩、神奇之处，接触植物、动物，让孩子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如果一个小孩子小动物都没有接触过，社会性往往也不足。二、行动自由，让孩子自由的发挥，自由的探索，不要畏首畏尾。说到行动自由，家长可能大多数都是很苦恼的，怕孩子磕着碰着，这不可以那不可以。其实孩子如果可以自己上去一个高度，就基本说明了孩子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站在沙发上、茶几上不算太高，让他上去看看，看看高一点的视野。说到这里啊，家长又要问安全怎么保证了。首先，把危险物品都挪开，为孩子提前的布置，地上铺地毯、地垫，桌子边都包上了防护条，提供必要的防护。其次，家长可以协助孩子前行，比如引导孩子先迈哪条腿，后迈哪条腿。最后啊，告诉孩子安全知识，树立危险意识，告诉孩子要离桌子边远一点，厨房里的道具不能碰等等。当然也要把危险的物品收起来，允许孩子搞破坏。孩子天真善良的，他不是非要把什么东西搞坏，他们只是好奇里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很多家长都不喜欢还给他们添麻烦，破坏是孩子在求知，家长要放平心态，陪着孩子一起拆装，不是更好吗？另外就是要时间自由，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很多的父母发愁，这孩子总不好好的写作业，边写边玩的，或者有回家先玩然后再写的， 都认为是不好的习惯，其实啊，家长真的不用这么紧张。明确责任方式啊，随孩子，家长需要把控好底线，就是作业必须是高质量的完成，其他的是什么时候写就让孩子自己说了算吧，只要孩子知道作业是必须完成的，是自己的责任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提供条件，选择随你。很多家长就是见不得孩子闲啊，各种补习班、兴趣班，把孩子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让孩子喘不过气。其实啊，引导孩子兴趣报什么班，让孩子自己选择，或者孩子就想一个人放空一会儿，又有什么不好呢？大人工作累了还伸个懒腰呢，为什么孩子就不可以呢？没有在一起浪费过时间的情侣不会懂得真正的爱情，没有浪费过时间的孩子不会懂得时间的珍贵。思想自由，敢想才能敢做，先想而后做。很多父母对孩子说的莫名其妙的话不理解，还有的父母亲觉得孩子应该多听少说，在家就已经限制了孩子的思想言论自由。让孩子思想自由是指父母允许孩子可以自由的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无论孩子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重要的是孩子的视角。不管孩子的情绪情感是快乐的、兴奋的，还是低落的、失望的，我们都要无条件的接纳，并且加以鼓励、肯定和正确的引导。梦想很重要，有了梦想才有了希望，梦想如此重要，帮助孩子激发梦想，让孩子心中有梦想，让梦想照亮前行的道路。